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抗衡中共影响；
中俄首脑缺席联合国大会，人权问题引关注；
美国与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军机军舰窥视；
欧盟疫情尚未结束，加拿大入境疫苗接种规定传取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在历经两年的 COVID-19 防疫限制之后，今年恢复召开实体会议。全球领袖周二齐聚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联合国总部，只有一人被允许线上与会，那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世界领袖警告，在气候变迁恶化、粮食价格飙涨可能引发新动荡的此时，乌克兰战争有着让全球进入新分裂时代的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时点出，乌克兰战争、全球各地冲突持续大幅增加，气候紧急状态、发展中国家金融情势严峻、消除贫穷和对所有儿童提供有品质教育等联合国目标进展倒退等问题。古特雷斯说，我们的世界岌岌可危，而且陷入瘫痪。不过他提到，希望仍然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形容为重返帝国主义和殖民新时代。他警告说，各国如果没有任何作为，可能会粉碎全球秩序，而如果失去了全球秩序，就无法实现和平。
美国军方表示，周二，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自拜登总统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袭击，美国将保卫台湾以来的首次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美国海军发言人马克·兰福德上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从台湾海峡中一条水道进行例行的过境行动，这个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之内。美方证实，在美加军舰航行期间，有中共军机和军舰出现。周二的军舰穿行标志着美国海军军舰在三周内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8月28号，美国海军两艘提康多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中共随即发起环台军演，引发国际批评。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又有多批次美国国会议员和州长访台，法国代表团也开始访问台湾。
美国财政部长顾问尼曼周二说，COVID-19 疫情出现后，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债务困境。尼曼说，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富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所有官方债权人的债权总和。他指出，在升息之际，大量举债，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和美元强升，以加重债务国家的痛苦。这些因素几乎一定会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没有对这些负债采取行动，可能意味着中低收入国家来年因偿债、投资不足和成长减弱将面临重重困难。尼曼重申，政府官员及 IMF 和世银所发出的类似讯息，呼吁中国停止大量延误参与国际努力疏解债务的做法。他呼吁北京采取行动加速解决问题，包括设立单一实体处理坏账，并让借债条款和贷款金额更加透明化。
美国国会的一个顾问机构向议员们呼吁，针对中共正日益控制全球海运和货物的相关数字资讯的状况，美国应加强防御。该机构警告说，中共的这种控制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企业的利益。《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在将于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将焦点对准了中国的货物数据网络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资讯平台。这个国家物流平台汇集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货运和航运公司的资讯。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担忧这个资讯平台涉及商业和军事物流， 因为这两者都使用世界各地的港口设施，即使是从未到达过中国海岸的货物，也经常会穿越中国遍及全球的物流网络，其中包括复杂的数据系统，这些系统跟踪一些在离中国很远的港口经过的货物。美国政府和行业管理人士担忧，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物流资讯来获取商业或战略优势。
欧盟药品管理局疫苗事务负责人卡瓦列里周二说，过去几周的资料显示，欧洲 COVID-19 确诊和死亡总数有所减少，但是疫情仍在持续中，各国应在入冬之前展开疫苗追加剂的接种计划，包括葡萄牙、丹麦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展这些疫苗的接种作业，但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则开始抵制接种更多的疫苗。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18号播出的访问中说，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可能会在9月30号取消对入境游客的疫苗接种要求。消息人士说，加拿大也将在同一天取消入境抽检新冠病毒的措施，并取消强制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序，也就是乘客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上传疫苗接种证明到 ArriveCan。
美国官员周二表示，明尼苏达州有47人遭到起诉，因为他们涉嫌利用 COVID-19 纾困计划诈领共2.4亿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说，这是目前为止与疫情有关的最大宗的诈领案件。美国司法部称，被告挪用联邦儿童营养计划拨出的数千万美元。这项计划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食物。案件的被告包括41岁的波克，他是非营利组织营养我们的未来创办人兼执行董事。这个组织是联邦儿童营养计划的赞助单位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消息，养育我们的未来组织声称，在疫情蔓延期间，在明尼苏达州开设了超过250个服务据点。司法部说，被告利用不法所得购买豪华轿车及明尼苏达州的住宅及商业房地产，和俄亥俄州及肯塔基州的房地产，以及肯尼亚和土耳其等地的房地产，并用来当作出国旅游的花销。被告面临连串的指控，包括电讯欺诈、冒用联邦计划、洗钱等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抗衡中共影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司周二宣布推出新一代的用于汽车自动驾驶的芯片 Drive4。 英伟达公司表示，这个新型芯片可实现高达每秒2000万亿次的计算，将自动驾驶、停车、汽车监控、数字仪表盘、车载信息娱乐等功能都整合到一个单一的芯片架构中，以提高效率并降低整体的系统成本。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以光速发展， Drive4 芯片将是超级计算芯片中的超级英雄，具有闪电般快的性能，安全可靠，是为自动驾驶汽车服务的超级计算机。英伟达公司表示，借助 Drive4 芯片，汽车制造商可以在单个片上系统上有效地整合多种功能，从而缓解供应限制并简化汽车的设计开发，减轻汽车的重量，显著降低汽车的成本。据悉，汽车制造商 Zeekr 已经宣布将在其下一代智能电动汽车上使用 Drive4 芯片，并于2025年年初开始投入生产。
音乐分享平台 Spotify 周二宣布推出语音书籍服务，正式进军有声读物市场领域。 Spotify 公司说，美国的 Spotify 用户现在将能够购买和收听超过30万种不同的语音书籍，有兴趣的用户可以在他们的搜索、图书馆和他们的主页上的精选推荐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语音书籍。语音书籍将在播放按钮上显示一个锁定图标，说需要购买。在购买语音书籍后， 用户可以为他们在语音书籍中的位置添加书签，控制收听速度并下载内容以供离线收听。 Spotify 公司说，语音书籍代表了大量尚未开发的市场，尽管目前只占图书市场份额的 6%-7%， 但其年增长率为 20%。 Spotify 公司说，计划在美国首次推出语音书籍后，把这一服务推广到其他地区，并将不断添加新的功能。
加密货币造市商 Wintermute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Gavoy 昨天透过 Twitter 宣布，该平台的去中心化金融业务被盗走了价值 1.6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Polygon 平台的资安长古普塔相信，源头都是 Wintermute 的管理员位置已因 Profanity 漏洞而遭到破解，这理应是技术纯熟的黑客或者开发者所为。 Profanity 是以太坊上热门的虚荣位置产生器，一般而言，钱包位置产生器可一次产生大量且随机的钱包位置，而虚荣位置产生器允许使用者在钱包位置中使用特定的文字，以创造客制化的钱包位置。 Gavoy 说， Wintermute 依旧拥有偿还能力，市场无需恐慌，目前他们仍愿意把对方视为白帽黑客，也愿意支付 10% 的酬劳作为抓漏奖励，希望黑客与之联系并归还所盗走的加密货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的海湖庄园案的特别主事官迪里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与川普的律师和政府律师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谈到，在法院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他作为特别主事官所拥有的完成任务的时间很少，同时也对联调局在上个月的突袭行动做出了一些概述，请听报道。
周二，海湖庄园案特别主事官雷蒙德·迪里在纽约与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和司法部检察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概述了他对联邦调查局上个月空前突袭川普海湖庄园期间扣押的档案进行独立审查的计划。上周，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艾琳·坎农任命迪里为特别主事官，让他负责对川普私人住宅的文件进行独立审查，其中一些包括分类标记档案，一些是个人档案，还有一些被前总统的法律团队指称是行政或律师客户特权所涵盖的。法官坎农下令迪里在11月30号之前完成对联邦调查局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数千份档案的审查。迪里说，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要做很多工作。迪里告诉川普的律师，他们需要证明在海湖庄园持有的后来被 FBI 没收的文件是否已解密。他表示，司法部向他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这些文件是机密文件，而川普的律师则回应，他们应该有更多时间来确定被扣押文件的分类。至于档案的解密，川普的律师特鲁斯蒂认为，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可以解密任何他想要解密的档案。特鲁斯蒂说，总统档案法取代了传统的分类问题，总统确实拥有不受限制的访问权限和不受限制的权限。在听证会上，迪里询问政府律师，如果第11巡回法院不批准他们的终止请求并进行干预，他们将如何处理机密档案。司法部要求第11巡回法院允许继续使用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机密文件，对川普进行刑事调查。司法部律师和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间谍和出口管制部门副主任朱莉·艾德尔斯坦则称，政府还会考虑其他上诉选项。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寻求军事足迹的野心提出警告。美国国会资助的一个智库周二发表报告说，美国应当强化对太平洋岛国的承诺。9月22号，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蓝色太平洋伙伴国家领导人，下周华盛顿也将举行第一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9月22号会晤蓝色太平洋伙伴国家领导人，并同他们举行会议。 蓝色太平洋伙伴于今年6月间形成，其中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印度获得了观察员身份。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进来。美国国会资助的一个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周二发布报告说，随着中国将太平洋岛国看作是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美国应当强化对北太平洋岛国的承诺。美国目前正在与这些国家商谈有关防务条约的续约问题。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援引了最近引起美国对该地区担忧的事态发展，例如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秘密安全协议。这份协议可能为中共的军事存在奠定基础。报告建议美国可以开始对其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例如自由联邦系，进行更多投资，以限制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马歇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是被称为自由联邦系的主权国家。这三个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与美国签署了条约，给予美国防卫责任及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这些条约在2023和2024年到期，美国正在与这些国家重新谈判。报告警告美国当局，如果谈判失败，这些国家可能转向中国寻求资助。白宫将在下周举行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官员们表示，9月28号到29号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面对面峰会，展示了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海上安全、气候变化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关键问题上的持久伙伴关系。拜登将在白宫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晚宴。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在国务院主持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其他会议包括在美国商会、美国国际开发署、五角大楼、内政部、国土安全部和海岸警卫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届时将宣布新的举措。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联合国大会9月20号到26号在纽约举行，中共与俄罗斯首脑缺席这次大会引发关注。在19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论坛上，人权组织与活动人士强烈要求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暴行施压。请听报道。
9月20号到26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或将讨论俄乌战争、人权问题、气候灾害、粮食不安全等议题，中共与俄罗斯首脑缺席引发关注。泽连斯基则被特许通过视频讲话，将在21号或22号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维权人士和外交官敦促联合国就中共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采取行动，呼吁成立一个正式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就同一时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共外交官试图向其他国家游说，设法化解该国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引发的争议。美联社报道表示，尽管中共把联合国奉为多边主义的圭臬，但不接受任何抵触共产主义利益的批评或决策。中共外交官还对联合国人权报告提出反驳，扬言要不惜终止合作计划，还借口称西方国家企图打压中国的崛起。人权观察前任执行主任罗斯表示，中共是想要透过向联合国官员施压，对目击者展开报复，以及向政府官员行贿等手段，颠覆联合国的人权制度。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雷纳在大西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联合主办的论坛上说，联合国再也不能无所作为了。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欧洲等世界各地，一些议会已经将中共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对虐待维吾尔人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并实施了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以阻止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在19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论坛上，人权组织与活动人士强烈要求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暴行施压，包括跟进有关新疆地区可能发生反人类罪的联合国报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埃塞俄比亚、缅甸和叙利亚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以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面临压迫等议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预定聚焦乌克兰战争、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再将两家中资电信企业列入国安威胁黑名单；
拜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将聚焦乌克兰战争、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
拜登政府成立专门团队，负责监督芯片法案巨额补贴；
白宫表示已知有非法移民将飞至总统拜登度假屋附近。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拜登总统提名一名资深外交官崔西担任新的驻俄罗斯大使，接替本月初卸任的大使沙利文。据法新社报道，崔西曾是美国驻俄罗斯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目前是驻亚美尼亚大使，而他派任莫斯科的任命案仍需经过国会参议院的通过。现年62岁的沙利文派驻莫斯科不到3年，已经在本月初离任，主要原因据信是为了照顾身患癌症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罗德里格斯已经在本月5号去世。沙利文目前也已经不在莫斯科。拜登提名的崔西曾经在乔治亚大学主修俄罗斯研究，并于1994年在俄亥俄州艾克朗大学取得法律学位。加入国务院后，崔西曾在东欧和中亚执行职务，包括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06年到2009年，崔西在巴基斯坦白夏瓦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曾经在自己的公务车上遭遇枪手袭击，所幸逃过一劫。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的办公室表示，拉皮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这是自2008年以来双方领袖首度面对面的会谈。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与土耳其长期因巴勒斯坦议题而不和睦，但是双方的关系近月开始升温，双方合作的关键领域包括能源，两国预期很快会互派新任大使。拉皮德的办公室表示，除了讨论能源议题之外，拉皮德也为双方情报分享向埃尔多安致谢，并表达希望埃尔多安协助送回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团体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公民。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向来庇护哈马斯分子，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区，被多数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这一层关系经常成为土耳其与以色列重新建立关系的症结。2010年，以色列军方突袭一艘试图突破海上封锁并运送救援物资到加沙地区的土耳其船只，造成10名土耳其人丧命，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当前，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和宾州共和党参议员图米正在制定一项立法，对促进俄罗斯石油交易的外国公司和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2级制裁。同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范霍伦和图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还没有有效切断对普京的战争机器的资助，这可以通过减少俄罗斯的能源销售收入来实现。为了成功执行对俄罗斯原油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上限，政府显然需要国会给予新的授权。根据两位参议员的提议，美国及其盟国将被要求在2023年3月前对俄罗斯海运石油的价格设定上限，随后再逐年减少1/3，直到3年内达到收支平衡的价格，使普京不能获得任何高于生产价格的收入。同时，法案还留下一个可以校正的机制，如果白宫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油价飙升，那么总统可以放弃限价。
周二，拜登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高级顾问团队，以专职监督新宪法的资金使用状况。商务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查特奇将会担任国家经济会议新宪法执行指导委员会的白宫协调人，并负责管理依据新宪法案行政命令所设立的新宪法执行指导委员会。今年八月份，国会同意投入$527亿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究，并为投资芯片厂提供估计规模达到$240亿的税收减免。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芯片法监督团队将由大约50人组成，这些专家在政府、产业和研发领域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而且特别强调贯彻和执行大型计划的能力。而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则表示，查特奇将协助协调执行关键优先事项的统一方法，并确保我们的保护和监督业务能够到位，负责任地花费纳税人的金钱。
据白宫周二说，根据已知的媒体报道，一架载有非法移民的飞机将飞至拜登总统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斯比奇市的度假屋附近地区，并说正在为此事做准备。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在周二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班机的消息，我们正在与州官员和当地服务提供者密切协调，他们准备在这些家庭提出庇护申请时有序地欢迎他们。不过皮埃尔不愿意透露白宫是如何获知移民可能抵达特拉华州的，但该消息并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州长办公室。前一段时间，佛州当局让48位非法移民乘坐飞机前往马萨诸塞州一座富豪度假岛屿玛莎葡萄园岛，以此抗议拜登政府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此说，这些移民都是签署了自愿同意书，并获得了该地区的地图和各种服务的联系方式。他也控诉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让几百万非法移民越过南部边境，引发广大民众不满。
周三，美联储即将展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决策走向。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姆斯近日受访时表示，美联储的最终目标可能会将利率提高至5%。萨姆斯对基准利率预测超过4.5%的可能性会更大，即使美联储最终把基准利率提高到5%以上，他也不会感到惊讶。萨姆斯说，尽管升息可能会给股市带来波动，但认为美联储在通胀政策上仍要保持坚定。如果美联储在升息问题上犹豫不决，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害。他举例说，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1980年代做出的错误决策为例。当时由于经济数据趋缓，沃尔克在1980年春季放松了美联储的立场，导致利率比原本需要的水平更为攀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将聚焦乌克兰战争、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在本月底的人工智能日活动中将展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原型机，并计划大规模部署到德州的工厂中。周二，马斯克在推特上也证实了这一点，称特斯拉的人工智能团队正在研究人形机器人 Optimus， 这款机器人可能从明年开始生产。这款机器人的原型来自变形金刚系列中强大的角色擎天柱。马斯克曾在 TED Talk 上表示，这些机器人可以家用做饭、修剪草坪和照顾老人，甚至可以成为伙伴或者伴侣。马斯克称，这些机器人业务最终将超过特斯拉的电动车收入。特斯拉近期也在特斯拉 Bot 招聘项目列出了大约20个职位，其中包括设计执行器等机器人关键部位的职位。但机器人专家、投资者和分析师并不看好，他们普遍的质疑这些机器人是不是真的能展示技术，证明在工厂、家庭和其他地方使用通用机器人是合理的。
今年年初以来的股市低迷已导致美国科技股出现了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市荒。摩根士丹利旗下的股票资本市场团队的研究显示， 截至本周三，美国股市将连续238天没有出现规模超过5000万美元的科技首次公开募股 IPO， 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创下的纪录。今年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近28%，相比之下，标准普尔500指数仅下跌约19%。此外，追踪过去2年上市的美国公司的复兴 IPO 指数的跌幅更是高达45%。证券公司 SVB Securities 科技股票资本市场主管沃尔什说，目前市场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 IPO 市场的敌人。
福特汽车公司本周向投资者警告说，由于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公司预计在第三季度将额外的增加10亿美元的成本。受此消息的影响，福特汽车股价盘后下跌超过了4%。福特汽车表示，供应链问题导致零部件短缺，影响到大约4到4.5万辆的汽车，主要是高利润的卡车和 SUV。福特汽车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完成生产，并向经销商交付这些车辆。预计福特汽车第三季度经调整税前的利润将在14亿到17亿美元之间，远低于第二季度的37亿美元，以及去年同期的30亿美元。受此影响，福特汽车股价在盘后时段跌至4.5%左右，报14.28美元。截止到周一收盘，福特股价今年累计下跌了28%。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9月20号，第77届联合国实体大会已于纽约召开，总统拜登预定将在今天发表演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向媒体表示，拜登在讲话中将着重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将会实质性的谈论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请听报道。
周三上午，拜登总统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一场演说。根据事前拟定的内容，拜登预计会强调美国在加强全球粮食安全、补充全球抗击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基金、解决供应链问题和气候危机方面所做的努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总统在本次大会上会坚决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不公正战争，并呼吁全世界继续反对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看到的赤裸裸的侵略。沙利文还表示，拜登将会实质性的谈论改革安理会的问题。目前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沙利文说，拜登可能会发表比格林菲尔德概述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原则更加具体的公开声明。虽然拜登不会提出将俄罗斯从联合国安理会中剔除的问题，但他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已经冲击了安理会的核心，因此这值得所有成员国集体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俄罗斯改变路线。他还表示，无论拜登是公开谈论，还是与秘书长和其他人私下沟通，都是我们目前仍在努力进行之中的议题。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前景仍然相当不明确。争论的一个关键点是，是否应该设立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他们是否应该拥有否决权。而各国也在讨论，是否要设立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类别的提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周二将中共国营的太平洋网络、其全资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国联合通信公司列入国家安全威胁黑名单。这是依据2019年一项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19号宣布，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建议之后， FCC 将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通信以及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增列入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与服务公司的清单中。 FCC 在新闻稿中说， 这次行动是执行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代表行政部门发出的建议信函。信函解释了这两家中资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以及由此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新闻稿中说，联邦司法部经与国防部协调，证实了这两家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或美国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危险，要求将这两家公司列入清单。通信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在新闻稿中说，联邦通信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和信通在美国提供服务的授权，因为他们对美国通信构成了国家安全危险。我们现在与我们的国家安全伙伴们合作，采取这个额外行动，把这些公司列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涵盖清单，关闭他们的大门。这次行动展现了我们保护网络安全和隐私的整体政府的努力。根据2019年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将不得审查或核发被列入 FCC 受规范设备或服务清单公司新的设备许可。去年3月 FCC 依据这项法律认定五家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这五家公司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